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1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7月11号在日本东京进行了一次短暂的特别访问，因前首相安倍晋三离世，代表总统拜登向日本政府和人民表达慰问。安倍晋三上个礼拜五在一次助选活动中遇刺身亡，享年67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华盛顿时间星期日深夜公布的布林肯在日本时间星期一的对随行记者讲话中，华国务卿啱啱会见了日本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并将拜登总统写给安倍晋三亲属的一封信递交了给岸田文雄首相。布林肯说，安倍晋三担任首相期间将美日同盟关系推向新的高度，并赞扬他具有非凡的远见和实现远见的能力。但安倍晋三和日本远远不只是美国坚定的政治盟友。布林肯说，我遵照总统的吩咐来到这里，主要是因为我们是朋友。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日在泰国曼谷一场记者会中对美国之音说，美中元首将会有机会在未来几个礼拜内通话。外交消息人士说，最快在7月底，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举行视像会晤。美国之音星期日在泰国曼谷的一场记者会中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问，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有可能在今年11月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的会谈。布林肯回答说，两个人最快几个礼拜内会通话。较早时候，布林肯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举行长达5个钟头的双边会晤。美国官员形容布林肯同王毅的会谈是一场专业、极为坦率、具有建设性的会晤。他亦都为美中元首计划在几个礼拜内举行视像会议铺平了道路。布林肯在一场记者会中说，美中双方亦都非常坦率地讨论了具有分歧的议题。
We discussed where more cooperation between our countries should be possible, including on the climate crisis, food security, global health, counter-narcotics. These are each global challenges that require major countries to do their part.
布林肯说，我们讨论了我们国家之间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更多合作，包括在气候危机、粮食安全、全球健康、打击毒品方面，这些都是需要大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的全球性挑战。当然，我们都讨论了两个有分歧的议题，以及管理和降低风险的方法。美国深切关注北京对台湾日益挑衅的言论和行为，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美国亦都关注中国压制香港自由、强迫劳动、对西藏和宗教少数民族的待遇，以及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的措施。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会前并未回答在场记者以中英文提问中国是否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以及主权独立的喊叫提问。
中美虽然两大国，当然需要保持我们正常的交流，同时通过我们双方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正常的
交流。王毅说，中美身为两个大国，当然需要保持我们正常交流，同时通过我们双方共同努力推动两国关系回到正确的轨道，这样要坚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这样符合两个国家的人民的利益，也都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日本执政联盟在7月10号举行的国会上议院参议院的选举中预计将会维持他的多数地位。较早前两日，日本政坛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任期最长的前首相安倍晋三在上个礼拜五在助选时被刺杀，震惊全球。路透社星期日报道说，据日本广播协会 NHK 所做的投票出口民意调查显示，岸田文雄首相领导的自民党及其公民党执政联盟将会赢得到参议院改选的125个席位中的69-83席。选举的最后结果估计要到星期一才会出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安倍晋三被刺杀之后表示，选举必须继续进行，并坚称日本必须保护民主， 不向暴力屈服。在中国城市郑州，几名抗议一些农村银行冻结存户的人说，他们在星期日受伤，当时严厉的保安人员驱散了人群。在四月份，银行冻结了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存款，告诉客户听他们正在升级内部系统。储户说，自那阵时之后，银行并没有就这件事发表任何的通讯，未有一间银行回复寻求置评的电子邮件和电话。中国传媒报道称，冻结的存款价值可能高达15亿美元。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这三间银行。在星期日，大约有1000人聚集在中国央行郑州分行外，要求采取行动。社交媒体上的录影片段和照片都显示，储蓄户挥舞住横额，向走近的保安投掷胶樽。保安随后粗暴地将一些抗议者拖走。斯里兰卡反对派政党星期日7月10号就达成协议，组成新政府开会。此前一日，斯里兰卡总统和总理主动提出辞职，平息这个国家一个多月以来的政治动荡。抗议者因为对经济危机的不满，包围并冲入了这两个领导人的官邸，将其中一处建筑物放火焚烧。据美联社报道，目前不清楚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是否在官邸内。一辆载有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遗体的灵车在星期一抵达东京三原山真相寺，准备在度举行安倍晋三葬礼前一晚进行守夜活动。在日本近代在位时间最长首相安倍晋三上个礼拜五在西部城市奈良的一场竞选演讲中被人枪杀，事件震惊了这个政治暴力和枪支犯罪很少出现的国家。在枪击案发生几个钟头之后，安倍晋三被宣布死亡。日本警方当场拘捕了疑凶，现年41岁的山上彻也，他曾经担任过日本海上自卫队成员。警方称，山上彻也认为安倍晋三是一个未指明的宗教团体的成员，认为他的母亲的经济破产是安倍晋三所造成的。据警方称，虽然山上彻也曾经表示打算杀死安倍晋三。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医卫局长暨尽快实施防疫健康码，学者担忧抗疫政策中国化引起市民的忧虑。新上任的香港医务卫生局长卢颂茂星期一宣布，星期五起要求在家隔离的人士要戴上电子手环。他又表示希望尽快实施类似中国内地健康码的防疫手机应用程式安心出行实名制，限制高风险及居家检疫人士在社区活动。有学者忧虑，香港的抗疫政策和中国大陆走向一致，失去因地制宜的弹性，市民亦都会忧虑香港政府仿效中国，将防疫应用程式当作维稳的工具，限制市民出行自由，甚至影响国际投资者的信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7月1号上任的香港医务卫生局长卢颂茂曾经担任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院长，他星期一即是7月11号下午出席新冠病毒疫情记者会的时候表示，近日香港的确诊个案一直徘徊在高位，由三位数上升至四位数，每日维持大约3000宗确诊个案，而确诊个案的上升令到医管局承受很大的压力。卢颂茂引述图表显示，由6月初至今，因为确诊新冠病毒而要接受治疗的人由300多人增加至星期日即是7月10号的900多人，他预料很快会突破1000人，而每日新增的危殆和严重个案亦都由6月初的2至3人上升至近日的双位数。卢颂茂表示，现时大约有60%的人是在家隔离，涉及超过12000人。港府希望可以继续改善现有的隔离措施，以有效减少高风险人士在社会不同场所活动，减少市民的感染风险。他宣布由星期五，即是7月15号起，要求在家隔离的人士要戴上电子手环。 卢颂茂星期日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港府正考虑推出防疫手机应用程式安心出行实名制，并且实施类似中国内地的红黄绿健康码，以限制高风险和居家抗疫人士在社区活动。卢颂茂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解释，安心出行实名制和加入红黄绿码的建议，提出获发隔离令或者确诊者将会列为红码，禁止他们进入医院、老人院舍和除口罩的场所，而入境检疫者就列为黄码，届时或者可以减少七日酒店检疫的日数，并且改为居家健康监测，再作点对点管理，即可以回复部分活动，例如恢复工作、学业，但是不能够进入高风险场所，例如医院和长者宿舍，不可以到除口罩的场所。至于会不会影响红码和黄码人士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卢颂茂表示细节有待日后交代。他又表示，当局在发出隔离令的时候会同时派发电子手环给确诊者，他认为要精准抗疫就要运用科技，创科局正是考虑修改安心出行应用程式，但是未有确实推出的时间表，希望越快越好。卢颂茂强调，确诊和隔离检疫人士按照目前的法例必须隔离，他认为新措施有助隔离令实施得更加到位，而安心出行实名制只是用作识别确诊和隔离检疫人士，当局不是用作追踪，亦不会无故变成红码限制市民的自由。香港五伦共学院社会科学院前讲师、时事评论员黄志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府计划实施类似中国大陆的健康码防疫手机应用程式，反映香港的抗疫政策和中国大陆走向一致，失去因地制宜的弹性，市民亦都会忧虑港府仿效中国，将防疫应用程式当作维稳工具，限制市民出行自由。
大家想到和维稳入作有关联，即是完全不会是没有关系的，咁令到防疫政策原本即係一件好事嘅安排呢，都最终呢即係会引起咗好多嘅忧虑。咁喺呢一种情况之下呢，即係你而家单方面讲话唔会，但係只不过可能係现阶段，我哋唔排除就係话即係会唔会有机会俾其他嘅更高级嘅管治单位佢哋有所要求之下呢，而地方政府是需要去跟從的，那你就可能會就會有健康防疫工具啊，或者追蹤患病者工具呢，就轉變為其他用途。
香港政府2020年11月16日推出安心出行防疫手机应用程式，市民出入餐厅、商场、超市、健身室、医院等公共场所的时候，需要在入口扫描手机二维码记录行踪。当局曾经强调，安心出行不会实施实名制，资料只是会储存在用户的手机里面，出行记录在31日之后会自动删除。如果属于确诊个案，经安心出行应用程式上传至港府卫生署的出行记录，将会保存最少七年。安心出行推出初期，就因为应用程式可能涉及的私隐问题引起争议。今年5月3号网媒传真社宣布停运之前，曾经报道 Android 版本的安心出行进行逆向工程，发现程式内置人面识别模组，具有包括识别面部五官特征和位置的功能，令到安心出行的私隐问题再次引发争议。记者问及这次港府考虑推翻安心出行不会实名制的承诺，会不会影响市民对港府防疫政策的信心， 王志伟表示，这一方面一定有影响，而港府官员都不愿意明确地承诺安心出行实名制之后收集的资料会不会用作防疫以外的用途，而新政府一直强调施政以结果为目标，相信市民可能感到未见其利先见其弊，对新政府的施政难以有信心。
现在的更何况现在市民很清楚的就是政府本身呢是需要確立自己的那個可信任度呢，那這一度就一定要看的是就是持續的成果政策成果，那但是現在做緊很多的那些都是政策上的那個提出就根本未去到成果呢，那你要公眾就是對你有一份信心的話呢，避免講得太早啦。
世界各国正是逐步开放防疫限制措施，这次港府反其道而行，考虑实施防疫手机应用程式实名制，会不会打击国际商务旅客和投资者出入境香港的信心？王志伟表示，香港长时间实施差不多全球最严厉的防疫限制出入境措施，已经令到很多金融精英和外商离开香港，如果实施防疫手机应用程式实名制，可能进一步影响国际投资者信心。
你如果现在再在这一度制造一些就不方便商业贸易往来的政策呢，那你其实基本上你只不过助长了新加坡呢更加快取代香港。
经营儿童英语补习班的复兴经济民生大联盟成员任伟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府过去超过两年半以来在防疫政策上不断加码，甚至朝令夕改，自相矛盾，今年已经将安心出行防疫手机应用程式加入针卡，即是接种疫苗的记录，限制没有接种疫苗的市民不能够出入食肆、健身室等场所，认同实施实名制。他担心当局加入健康码功能可能造成反效果，令市民忧虑出行记录会被当局严控，因而减少出行，影响刚刚复苏的零售和饮食业市道。
会不会引起了即市民的恐慌，同埋即个市道又会不会有即叫做啱啱个经济上有些少起色，又会即又会不会变返即个市又差返晒呢，咁样啦。呢个真係政府真係要考虑嘅。因为红黄绿码呢一个系统喺大陆度行嘅话呢，本身係行得非常之严谨嘅。即是他连交通上落交通工具啊，即是去任何地方基本上都是要 show 个红黄绿码的了。咁变相呢就是香港即将如果真的推出这一样东西的话呢可能有很多人突然间个手机会变做起码是黄码的。因为黄码是怎样去辨别的呢，就是你有接触过密切接触者或者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即是叫次密切接触者，又或者再次的又会变做黄码啦。
任伟豪表示，有报道指港府在这个时间点考虑推行类似中国大陆的健康码，是希望尽快和中国大陆通关。不过他认为以澳门的经验，当地已经比香港更加早推行健康码，但是仍然不能够和中国大陆进行免检疫通关。任伟豪认为，除非中国大陆明确要求通关必须要全港实行健康码，否则港府应该先观察澳门的情况，再考虑是不是推行健康码。任伟豪又表示，学校和补习班的幼稚园和初小学生，即是四岁至八岁左右的小路仔，他们没有可能有实名制的防疫手机应用程式，担心学校可能成为防疫的缺口。
而那个家长在黄码，他拎着手机黄码过程里面，他是不需要经过任何要嘟安心出行的措施的。咁即係將一個，如果按政府嘅講法，係咪將一個高風險嘅學生或者高風險嘅人士轉移咗，即係喺學校裏面而變咗學校就係嗰個嘅防疫缺口呢？到其時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分析人士在上个礼拜五7月8号说，遇刺身亡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是美国坚定的盟友，支持西方在东亚的力量存在，也都抗衡中国崛起，这个将会是他留低下来的历史形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安倍晋三在星期五较早时在日本奈良出席一场助选活动的时候遭受到枪击，伤重不治而去世。一位保守派领导人在2020年8月辞去首相的职务，他总共担任首相的时间长达9年。他卸任首相之后在政治上面仍然活跃，尤其是作为执政党自民党内的一个声音。分析人士说，安倍晋三为人所熟知的是他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这些政策令到东京和华盛顿以及美国在亚太盟友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东京世村平和财团和平建设项目主任研究员骨长洋子说，他在外交政策和外交上非常活跃，那一块确实需要更多的日本存在。骨长洋子说，安倍晋三巩固了和日本自1951年以来就结成条约盟友的美国的关系，包括通过和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他的2017年上任之后马上和他会晤。天普大学日本分校历史讲师杰弗里·金斯顿说，安倍晋三之后促进了日美和澳大利亚以及印度之间的关系，以此来到抗衡中国的崛起。安倍主张印太地区的自由，他的行动包括准备向越南和菲律宾出口武器，这两个东南亚国家都和北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有争端。中国过去10年来加大了海军舰队的规模，并且不断增加在近海和南太平洋的存在。金斯顿说，他所做的是增强和美国的关系，加强美日联盟。他确实宣扬了他的自由开放的印太的愿景，主张美日澳印之间的合作，亦都在地区周边促进了安全伙伴关系，所以这些都是对中国地区霸权野心担忧的回应。面书页面无谷政策的国际事务创立人台湾大学学生黄伟杰，他说，安倍晋三的主张太牢固了，以至于他的继任者岸田文雄只能够必须秉承日本的亲美政策。他又说，他认为即使安倍去了世，他的印太战略亦都不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因为方向已经定了。他在安倍被宣布去世之前又说，他们已经启动了一项战略。王伟杰补充说，安倍晋三的去世将会失去一个支持台湾的强有力的声音。安倍晋三和岸田文雄都曾经公开支持美国有关可能会在军事上协防台湾的讲法，中国声称对台湾岛拥有主权。金斯顿说，虽然安倍定期和外国官员会晤，但是他在改善和中国、俄罗斯或者韩国的关系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什么的成功。他又说，虽然安倍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会晤不止一次，但是日俄之间在千岛群岛，俄罗斯称库里尔群岛某些地区仍然有主权的争议。中国和南韩亦都仍然对包括安倍在内的日本领导人纪念带给周边亚洲国家苦难的二战事件感到不满。安倍晋三亦都主张日本修改和平宪法，这部宪法是二战后占领日本的美国领导的盟军起草的。这个修宪雄心令到日本的亚洲邻国以及一些警惕战争的日本人感到不满。在2019年日本国内的反对将这个想法压了下去。金斯顿说，安倍推行的通过加大支出和提供更多货币供应来到重振低迷经济的安倍经济学战略一开始是奏效的，但是最终债务居高不下。骨长洋子说，因为安倍晋三担任首相时间这么长，他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争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詹灵斯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日内瓦审议香港政府执行联合国主要人权条约之一《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执行情况。 北京在香港實施了國家安全法，極大地改變了香港原有司法體系和司法公平審判權，成為了這一次的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審議的焦點之一。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
在星期四開始審議，即已經進行了兩日，委員提問的焦點集中在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它的合憲性是否與公約原則相符，以及是2019年香港民眾示威期間警察過度使用暴力等等的問題。而香港特區政府代表團則是強調香港國安法的必要性以及聯合國公約的非絕對性，並且在回應當中否認香港國安法侵犯人權。2019年6月，當時香港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一國兩制脫軌，政府癱瘓，率團的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在開場白當中表示，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個是香港最黑暗的時期，這種分裂、暴力、恐怖主義的行徑，加之外國干涉香港事務，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統一以及領土完整。曾国卫表示，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及时果断地在6月20号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香港国家安全法》。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李查森表示，他是预计会听到一些来自香港官员的非常之差的回答。他说，他会说为了维护稳定及安全，他们在平衡公共安全的需要以及人权义务，他们会说在这里仍然是自由媒体。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之前亦都表示，香港一如既往咁自由。李查森认为，任何睇到呢种情况嘅人都知道呢个唔系真噶。联合国独立人权专家质疑香港国安法本身嘅合法性，指其系响未经协商嘅情况之下一夜之间完成，并且系晓开咗地方立法机关。联合国圭亚那籍人权专家克里斯托弗阿里夫布坎茨系咁话。香港政府保安局副秘书长廖李可奇回应说，在通过国家安全法之前，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实际上已经通过了不同的渠道听取了香港特区政府以及是香港社会各界的意见，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充分考虑香港特别行政区包括市民的意见。但是路透社2020年7月7号报道，香港前特首林郑月娥出席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会议前对记者表示，在香港国安法公布之日，在那一个的时刻，政府是未看过全套的法律。布尔坎认为香港国安法的制定不符合香港的基本法，他说实际上基本法第23条明确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定有关叛国以及是煽动叛乱的法律，所以这个是一个属于香港特区政府管辖范围的明确的领域。廖李可奇回应说，就基本法第23条的目的以及是背景而言，这样的授权显然是没有排除中央制定国家安全立法，必须要认识到中央对国家安全以及所有地方行政区域负有最终责任，委托人对代表权力下放并不是对这种责任或者权力的废除或者是放弃。布尔坎就指出，香港国安法第65条规定，香港国安法优先于香港的法律以及利益，这个请解释香港国安法当中主张它首要地位的这些的条款理由是在哪一道。基本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具有宪法地位的法律文件，确立了香港回归中国之后的高度自治地位。这次联合国对香港执行公民以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情况的审议，引起了非政府组织的高度关注。20家公民社会团体向委员会递交了意见书，其中包括多家的香港人权团体。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李查森表示，我们向这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条约机构提出的要点，首先是包括当局滥用国家安全立法，对媒体自由的限制越来越严重，对曾经独立的司法机构施加压力。他说，但是他只是想说，由于提交的篇幅是有限，他并未有反映到我们对香港公民权利以及是政治权利受到威胁的所有担忧。我们亦都本来是可以增加更多，特别是国家安全法对言论自由、和平集会权、结社自由以及是参与公共事务的自由产生了可怕的影响。而日益政治化司法系统现时不会保护那些有当局不喜欢言论以及行为的个人。 鑑於香港國安法的巨大涵蓋範圍，例如將批評中國香港政府以及其主張的特別管轄權定為是刑事犯罪，聯合國人權專家要求香港政府澄清是是否公民社會組織在這次的定期會議上面同該委員會的接觸將會被視為是違反香港國安法。布爾坎在星期四被問，你能否保證今日以及是未來的三日在這個參與公民社會組織不會因此而累的參與而面臨根據香港國安法被起訴或者受迫害的危險？在未獲得答案之後，他在星期五再度提出了這項的澄清要求，但是截至星期五會議結束，香港代表團仍未有答覆。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斯洛文尼亞籍獨立人權專家桑欽指出，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6月13日，國家安全警察在兩年內逮捕了201名年齡在15至19歲之間的人，他們涉嫌危害國家安全。桑坎說，有 25% 的被指控人年齡在20歲以下，其中9個人未滿年齡，3個人只有15歲。而此外，開庭審理的12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定罪，因此大家看到的是 100% 的定罪率。桑欽還指出，44名被控只是煽動叛亂罪的人，他們的罪名不屬於香港國安法所涵蓋的4個類別之一。有鑑於此，代表團能否向我們提供對12名已被定罪的人作出判決？香港國安法以下的四大罪名是分裂國家、顛覆、恐怖活動以及勾結外國或者是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聯合國西班牙籍獨立人權專家馬丁內斯指出，香港國安法規定涉嫌國安罪的案要由特首指定的法官受理，這個是損害了香港的司法獨立以及是司法公平的審判權。馬丁內斯表示，香港手中的根據法律不能夠指定那些引用任何言論以及行動威脅國家安全的人為法官，這個表明有意識形態偏見的危險。馬丁內斯說，74.3% 的被告國安罪的人不能夠得到保釋，不能夠保釋就會形成影前拘留無限期的情況，而且這樣的決定未有合適的司法理論，國安法並且允許在關閉的房間裏面審判，這個就是剝奪了陪審團的審議。他提出了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被定罪的首個案例，2022年1月唐英傑放棄了被以恐怖主義煽動判罪9年監禁定罪的上訴權。他未能公開發言，很多人認為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法律援助部2021年11月為他指定了新的律師，其中一位律師的事務所是跟內地官員以及香港政府有著密切的聯繫，但是面對專家提出要求香港政府考慮增設人權援助機構的要求，香港代表團予以回絕。政制及內地事務首席助理秘書李堅慈是表示，香港特區政府在促進以及是保障人權方面的表現公開接受公眾監督，定期向聯合國提交報告，並且在立法會媒體以及是各非政府組織的監督之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助理秘書長李堅慈還表示，香港特區政府認為現行機制行之有效，沒有必要建立一個額外的人權機構來重複現有機制的職能和工作。香港警察2019年6月以及是之後的示威抗議當中被質疑過度施暴問題是在審議會成為焦點。布爾坎表示，香港政府承諾確保僅僅是在有必要的時候才使用武力，並且是沒有其他可用的手段，尤其是在致命武力的情況之下，但是他是注意到他的答覆，警方對香港城市大學圍攻的反應是為了驅散所謂的暴徒。不過媒體記錄了防暴警察指揮官指示下屬瞄準抗議者的頭部射擊，這個證明了對人的生命以及安全的漠視，不單止是違反了人權原則，而且違反了有關使用防禦動作的基本的普通法律標準。香港警務處副處長周一鳴回應說，指控是沒有證據，很多的錄像是斷章取義，警察是應付而不是過度使用武力，他們是極其克制地使用武力，只是在最少最必要的情況之下使用武力，一旦目的達到就停止使用武力， 在2019年动荡期间没有任何一名示威者丧生。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专家都认为，香港政府代表团并未有针对他们的提问作答。人权观察中国主任李察森表示，这个是中国的一贯做法，他们会重复法律的内容，并且给予了一种抽象的答案，而不回应委员会提出的具体问题。人权事务委员会希腊籍的主席帕扎齐斯不得不在星期五的会议开始的时候提醒香港代表团更多地专注于直接回答有关的提出问题。在7月7号、8号以及12号的审议以远程视频会议形式进行，虽然在日内瓦出席会议的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成员表示希望这种方式以及技术困难可以被降到最低，但是第二日的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音响是出现了三次的故障，最后一次长达近20分钟，迫使到主席是宣布休会。香港民主委员会在推特上面指出，香港代表团由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率领，他是美国因为破坏香港自治而制裁的多名中共以及香港官员之一，这个可能是代表团飞去日内瓦的原因，但是官方给出的原因是新冠疫情。2020年8月7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11名损害香港自治以及是表达和集会自由的中港官员，特首林郑月娥以及曾国卫都是在其中。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将会在7月22号发表对香港执行公约情况的结论意见书。该个委员会是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监督执行机构，由18位独立国际专家组成，每年举行三次的为期四个星期的审议会议，审议170个缔约国的执行情况。香港和澳门在未回归中国前就已经是该公约的缔约方，中国在1998年签署了该个公约，但是至今未有批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7月8号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实战化演练，几架解放军战机飞越台湾当局划设的台海中线。中国国防部称，此举是要针对美国国会参议员访问台湾。军事专家认为，中国大陆旨在警告美国和台湾不要进一步走近，估计未来解放军战机越界有可能变成常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7月8日在台湾周边海空域组织多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和实战化演练。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说，解放军几架战机当日上午自台湾西北方飞越台海中线，然后在空中盘旋进行战术操练，台湾战机紧急升空拦截。台方认为解放军军机少有越过台海中线，尤其是从台湾西北方越线，明显是针对美国共和党参议院全国委员会主席斯科特访台。台湾国防部同日谴责解放军战机越界，认为是挑衅行为，严重破坏区域和平和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发言人施毅大教说，近期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动作不断，为台独分裂势力撑腰打气，完全是徒劳的，只会扰乱台海和平，加剧地区紧张。施毅仲强调，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持续加强练兵备战，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地区和平稳定，粉碎任何台独图谋。中国国防部谴责斯科特访台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严重破坏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加剧台海地区局势紧张升级，强调解放军全时待战，随时能战。台湾当局自行划设的台湾海峡中线大部分范围位于公海，为了避免引发军事冲突，在一般情况下两岸军机和军舰互不穿越中线。台湾军事评论员祁乐义对美国之音说， 实际上北京从来不承认海峡中线的概念。
就是在台湾海峡的中间画了一条虚拟的线，当时美国的考虑就是
奇乐儿说，海峡中线的意思就是在台湾海峡的中间画一条虚拟的线。当时美国的考虑是既不给中国的飞机，亦都不给台湾的飞机飞越中线，避免发生冲突。长久以来，确实这条海峡中线是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对于中国来讲，他并不承认这条线。那为什么他长久以来没有越界呢？就是因为他们的能力不足。奇乐儿说，近年类似的越界事件时有发生，和解放军空军的战机以及装备今非昔比有关。
以前都是歼七歼八，还是比较弱的，现在已经
奇乐儿说，以前解放军的战机都是比较弱的，歼七歼八，现在已经进入第四代的战机歼十、歼十一、歼十六。这些战机的在空时间，也就是说在一个作战空域的时间都是比较强的，载弹量也都比以前多很多，这个就是它的实力和能力。而这些战机的性能要超越海峡中线不是问题。解放军也都认为武器装备投射能力远远大过以前的话，必然会向更远的地方投射。军事专家奇乐儿表示，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台湾西部部署了密集防空火力，解放军军机若果进入领空相当危险，北京最主要的目的是向台湾释出政治信号。
就军事角度来说，意义不是特别大，因为中线这个是台湾的主要的防空设施。
奇乐儿说，就军事角度来讲，越线的意义并不是特别大，因为台湾主要的防空设施都在西部，非常绵密，所以过中线本身主要是释出政治信号。首先是否定海峡中线，亦即是否定美国在这个地方的军事存在。第二是证明在这一带没有国际水域，那里是中国的内水。他说，北京最担心的是美台在没有外交关系之下进行战略协作，亦即是虽然不是盟友，但是就可能比盟友关系更深的战略协作关系。
意思是说，哦，你们美台关系如果再怎么样的话，那可能不排除。
奇乐儿说，北京的意思就是说，美台关系如果再发展下去的话，不排除会有意外。中国不是说过，如果发生任何意外，美国要负完全责任的吗？美台关系如果升级，包括人员互访和武器军售，对方就会有动作。除了实战演练，他亦都没有其他选择，因为其他选项都已经做了，包括外交打压、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经济上的一些胁迫行为，这些都在这进行着。所以他如果要再增加威慑效果的话，就要由军事手段下手。奇乐儿相信解放军战机越过台海中线会变成常态。但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兼任助理教授林永佑就有不同看法。
这几年的话，我们可以去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他们会开始利用跨过中线。
林永佑说，这几年大家都可以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会开始利用跨过中线作为对台湾或者美国传递警告的手法。他在台湾西南空域几乎是每日都有这样的飞行，但是他会选择在特别的状况下才会进行飞越中线。中国会持续在西南空域进行飞行，但是他会将飞越中线作为对特定事情的一种反应，所以他不会将飞越中线列为常态。解放军战机台海越界事件之后第二日，台湾执政的民进党透过声明强烈谴责中共当局一再对台军事滋扰，冲击两岸关系，更严重破坏区域安全秩序，要求立即停止不负责任的挑衅行径。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王英贤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五举行过会谈，这一次会面释放出两个国家都希望缓解近年来紧张关系的信号，但双方要化解长期存在的争端仲存在住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王英贤在会后表示，澳大利亚在保护他们国家利益方面不会让步，但是他声称稳定和中国的关系符合他们两国的利益。作为澳中关系解冻的最新迹象，两国外长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之后举行了双边会谈。澳中两国外长上次举行会谈是在2019年9月。王英贤表示，这个是朝着稳定关系迈出的第一步。他们是一个基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以及是主权作出某些决定的政府，我们是不会因此而退缩。王英贤表示，在会谈当中，他谈到了两名被关押在中国的澳大利亚人，包括作恶兼商人杨恒坤以及是记者成雷，并且要求中国解除对澳大利亚实施的额外关税。澳中关系在过去几年呈断崖式的下降，两国在技术、贸易以及军事等问题上面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专家指出，两国外长的会谈不太可能解决澳中之间存在着的实质性分歧。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监管与全球治理学院研究员赫斯科维奇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近三年未有进行外长面对面会谈之后，这个的进展对澳中关系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这个并不会极大地改善双边关系的发展轨迹。坎培拉和北京在广泛的基本政治和政策问题上面仍然是处于对立状态。自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五月上台之后，澳中两国逐渐开启了高层之间的沟通渠道。上个月，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勒斯在新加坡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过会谈。在工党胜选之后，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曾经向新总理阿尔巴尼斯发去贺电，盛赞上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工党作出与中国建交的正确抉择，并且表示澳中关系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上述的表态一改中国官方在过去几年对澳大利亚的严苛态度，北京自2020年起对坎培拉的牛肉、煤炭以及是木材等超过200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实施了贸易禁令或者是增加关税，并且冻结了双边的会谈，以回击当时澳大利亚在国内以及国际社会上对中国影响力不断扩张而发出的预警。澳大利亚是首个禁止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帮助建设国内 5G 网络的西方政府，并且禁止外国政府代理在该国进行秘密政治活动，这个视为是主要针对中国。当时任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仲呼吁国际社会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此举进一步惹怒了北京，两国关系跌至冰点。前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官员、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可能亦都认识到试图通过经济惩罚迫使澳大利亚改变对中国的态度，结果是适得其反，导致澳大利亚政府和广大的澳大利亚公众对中国的信任度直线下降。莫德紧接着说，在双边方面，除非中国放弃对澳大利亚的胁迫性贸易行动，否则两个关系无法完全正常化。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亦都是澳大利亚铁矿石最大的客户。目前的世界贸易组织已经接受澳大利亚的请求，对中国对澳大利亚葡萄酒以及大麦征收关税的行为展开调查。虽然在竞选当中，王英贤曾经表示希望修补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但是他在星期五的会谈之后重申，应该由北京取消贸易禁令来改善双边关系，并且声称这样的结果符合两国的最佳利益。王英贤仲表示，这个仍然是政府的立场，这些贸易封锁应该是被消除，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一些时间，我们将会一步一步地走下去。中国否认对澳大利亚贸易胁迫，并且呼吁对方采取行动来重启两国关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五的例行发布会上面表示，希望澳大利亚和中方双向而行，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必要的条件，并且表示改善中澳关系是没有自动驾驶模式，重启是需要采取实际的行动。在2020年，澳大利亚的一些媒体收到了一名不具名的中国官员分享的14项澳大利亚引起中国不满的行为，包括对华为的禁令，在国际论坛上带头攻击中国在香港、新疆的事务，阻止中国的投资等等。中国后来否认这些事项是恢复双边关系的先决条件。阿尔巴尼斯政府主张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个可能会同中国在该个地区扩张的野心产生冲突。中国在4月和所罗门群岛签署了一份安全协议，引发了澳大利亚的广泛关注。阿尔巴尼斯星期五表示，太平洋地区正在处于战略竞争的时期，中国是变得更具侵略性。他在悉尼对记者说，澳大利亚的立场是，我们将会继续接触以及是合作，我们希望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和中国合作，但是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会捍卫澳大利亚的价值观。王英贤在20国集团会议之后，将会前往斐济参加太平洋岛国国家外长会议，那时18个成员国将会就中国推动在南太平洋地区扩大他们安全关系的问题进行讨论。澳大利亚对中国扩大存在的要求表示反对。澳中关系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引发美国的关注。在莫里森政府时期，坎培拉拉近了与华盛顿的关系。澳大利亚新一届的政府将会面临着如何处理与美国以及中国的关系的挑战。赫斯科维奇认为，坎培拉在安全方面与华盛顿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个将会进一步加剧中国对澳大利亚的不信任。与此同时，虽然外交关系紧张以及中国的贸易限制，但是中国市场对澳大利亚出口商来讲是至关重要。一些专家指出，澳大利亚并不会为了经济利益而损害它的安全利益，尤其是与美国合作将会确保该个地区的力量平衡。阿尔巴尼斯已经表示，将会保留莫里森政府和英美签署的国防技术协议。他的政府表示，将会继续支持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中国在南中国海和该个地区很多国家有领土纷争。澳大利亚还继续和美国以及其他的西方盟友保持一致。阿尔巴尼斯明确地表示，支持北约的最新战略概念蓝图，即是中国为北约的系统性挑战。和中国最新的价值观分歧是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态度。澳大利亚是最早制裁俄罗斯侵略行为的西方国家之一。王英贤这个星期曾经表示，对俄罗斯有影响力的国家应该利用这种影响力来结束乌克兰战争。他说，这个包括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个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俄罗斯有无限制伙伴关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荣休教授蔡耶对美国之音表示，澳大利亚坚持认为中国在他们行使他不断增长的权力的时候应该有所克制。他说，澳大利亚并不寻求平衡与其中国以及是美国的关系，相反，澳大利亚寻求与中国的接触，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大流行病等全球共同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尽管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努力限制中国军方获得源自美国的尖端科技，日前有研究指出，解放军仍然在千方百计地通过中间商来到订购由美国设计的人工智能芯片。美国国防技术专家认为，美国必须针对中国革新出口管制战略，加强和盟友国家的沟通协调，采取严厉措施保护 AI 芯片与核心的科技，防止专制国家将它用于维护威权统治的目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美国乔治城大学的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 CSET 这个星期三发布的最新研究发现，中国军方通过中间商 包括美国官方授权的经销商和空壳公司来到购买美国设计的芯片设备，而不是直接从美国半导体供应商处购买，从而绕过美国出口管制的限制。该报告的作者之一美国明德学院雷特蒙特雷三方对话倡议研究员徐森海对美国之音说，美国设计的芯片可能在中国军事系统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目前并没有切实的数据来到支持。他说例如使用美国英达伟的 GPU 可能会为一些 AI 研究进行更有经验的实验，更快地开发新功能，但是更取决于解放军是否具备足够的硬件成为一种创新的现代军事力量。处于军事能力的最前沿并不断前进，一般来说顶级芯片将会使到这种前景更为可能。徐森海表示，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有很多潜在的非常有影响力的应用，例如自主无人机、情报分析，但是目前很难讲明美国的芯片会如何增强解放军某种特定类型的军事的能力。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在人工智能领域投入数百亿的美元，美国公司仍然主导住人工智能芯片的设计市场。南韩的三星和台湾的台积电仍然是全球半导体制造业的巨头。根据安全和新兴技术中心去年十月发布的研究，中国军方可能将会继续投资人工智能，扩大自主水面和水下装置网络，以破坏美军信息系统，削弱美军水下战的优势，发展致命自主武器系统等等。该机构获得的中国军方的招标文件涵盖了2020年3月30日至12月1日期间发布的66321条纪录，其中有21088份授权相关公司直接向解放军提供设备的合同。这份研究报告通过分析合同数据，确定了97种人工智能芯片几乎全部都是由美国公司设计，相比之下，研究人员并没有找到任何解放军或者国有国防企业订购由中国公司设计的高端人工智能芯片的公开记录。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解放军的一些芯片供应商是美国官方授权经销商，中国政府和军方亦都在利用仿子公司从美国的公司购买芯片。这份研究点名的七家将美国设计的芯片转手卖给中国军方的中间供应商，没有一家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或者军事最终用户的清单之中。报告分析说，美国半导体公司有时候可能不知道它的产品最终会为中国军方所使用，美国目前的出口管制体系之下，出售给解放军单位或者国防公司的这些芯片很可能并不需要获得美国政府或者任何其他政府的出口许可证。此外，解放军订购的芯片大多是由美国公司设计并在台湾和南韩制造，而美国的军事最终用途规则不适用于在外国制造和运输的半导体，即使他们是在美国设计的。采购文件之中常见的商品是图形处理器的芯片，而该芯片亦都不属于美国商务部规定的需要出口许可证的管制的商品。由于目前基于最终用户的出口管制政策不足以限制中国军方从美国获得人工智能芯片或者技术，上述的报告评估了另外两种潜在替代的方案，就是打地鼠，即有针对性地打击解放军的中间供应商，以及扣动扳机对中国实行人工智能芯片的彻底禁运。但是两种措施都存在一定的操作困难和经济政治成本。首先，鉴于追踪芯片的难度、潜在的中介机构的多样性以及中国军民融合政策造成的模糊界限，打地鼠策略将会面临较高的资源和后勤的限制。这些芯片并没有直接出售给解放军或者国防公司，而是出售给这些经销商，经销商自己不是军用终端用户，不需要出口许可证。 徐森海解釋話：好明顯，佢哋可以去確認並專門攔截嗰啲為解放軍供貨公司，但係可能好難識別所有呢啲公司，數量上可能有好多，而且佢哋亦都唔難建立一啲新嘅渠道，而呢啲渠道更好似係黑市，例如中國學術機構購買好多相同嘅類型嘅科學計算機嘅芯片，佢哋可能購買更多，然後喺類似嘅情況之下出售俾解放軍。而另外一方面，該報告指出，突然對 AI 芯片出口實施禁運的極端政策，可能將會疏遠南韓、台灣等地區合作夥伴，並且危及美國半導體行業的長期生存能力。以上是美國之音薛小山華盛頓的報導。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